享到这里。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赛事书哈，370页。啊，刚刚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不是，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刚刚提到的，等一下想到有什么可以分享哈。来，我们来看370页，9:57的地方。啊，我上一次跳了一页，乱念一通。好，可是啊，透过象征的应用，你的情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每个影像随着隐藏在意识之下，以至于你毫不知觉的那些情感，情感支持起落。来，讲到这里，有没有在呼应刚刚那位同学做的两个梦？这段话你明白吗？啊，讲给你听的哦，这段话再讲给你听的哦。啊，有没有？我们透过象征，它会引动我们潜藏在内在可能潜意识里的情感，好，会被挑动起来，好，然后呢，无论如何，他们会自动引来这些影像，你由内省可以把这些影像与其来源连接起来，但他们常常会被你忽视，不为你所觉。所以我说，也许我们内在里面渴望着我们刚刚说青春活力啦，被爱的感觉啦，可是透过做梦时候的那些象征的影像，再一次的把你内在的渴望给引动出来，好，引动出来什么？引动出来一种渴望青春活力的情感。那被引动出来之后，会不会帮助你看到、感受到、重新唤起的那个意思？有没有？重新唤起，所以这也是象征，哈，象征的一个意义跟作用。好，如果你让自己更久的合眼躺着，那象征会继续改变它的特性，也许失掉它的一些视觉特征，而在其他方向加强啊。例如，你可能以为你闻到一个特别的你不喜欢的气味，在跟着我们假设的情况。那相反的，你可能把恐惧转移为一种恐怖的身体上的感觉，而突然觉得你在跌落，或什么讨厌的东西在触及你。啊，这一段又呼应了刚刚这位同学有分享到的，有没有？有的时候在梦中做到很恐怖的梦，向下坠啦，妖怪追你啦，好，甚至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等等。那他这里就说，他只是把你的内在恐惧的情绪，把它投射出来，在梦境里面用一个象征性的故事啦、情节啦，或是妖怪，好，或说难闻的味道，或是一个什么让你感觉到非常不舒服的碰触感，来表达你内在的恐惧。好，那不见得是真的你碰鬼了哈，也不见得说你真的掉下去了，它就是一个象征。所以任何这类特性不断在改变的象征，应使你警觉到你的意识状态已经改变了。如果在此处你让自己渐渐地进入睡眠，你极可能会制造两三个象征这种恐惧的梦，而你也在梦的范围内考虑与尝试可能的解决办法。那当然，可能失业的这件事可能永远不会以他的本来面目出现在这个任何的一个梦里面。好，可能失业带来的是一个担忧，对不对？可能失业是不是带来一个恐惧的情绪？可是你在做梦的时候，恐怕不是在针对失业的这个议题在做梦，你可能就会替代什么坠落啦，考试到了都不会写啦，有没有？表示说你并没有准备好去接受一个挑战，好，甚至于你在面对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境。那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啊，你失业了这件事情，他可能会替代很多其他也会让你产生类似情绪的一些象征性的梦境，啊，象征性的梦。好，那任何这类啊，任何这类特性不断在改变的象征，这个我念过来，但是你警觉到你的意识哈已经改变了哈。那我们跳过下一段。不过呢，对你的无意识来说，这个问题已成立并交给了他，就说你对可能失业的那个深深的恐惧感哦，它已经在发生作用喽。它发生什么作用？他说啊，在无意识的层面，这个问题已经成立了，就说你的担忧已经存在那里了，你对失业的担忧已经存在那里了。那他随后深深被保护的睡眠区域里，内我那些更高的中心 被许可发挥作用，而来协助人格三次元取向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的内我意识开始在梦境出现了，来协助一个在醒时啊三度空间里面担忧失业的这个人的心态，内我会开始在梦境里面出现了，要开始准备来帮他的忙了。好，怎么帮忙？那这个较解放的自己把情况看得比较清楚得多，建议某种行动方向，但并不下命令去做，而通知做梦的自己。也就是说，你在梦境里面可能透过一些象征性的一个这个影像，比如说呢，哎，出现了另外一家公司，啊，你从来没去过的公司，可是你看到你好像坐在一个办公桌那里，然后你正在打字，啊，你可能突然出现了这个影像。好，那赛斯就是说，因为你的内我，啊，他说比较开放的那个自己，他在梦中开始给你指引了，开始给你指引了。你正在找工作啊，找不到，可是你突然在梦中看到了你坐在办公室正在打字，有没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他或者就是说你很快会找到工作，他或者是说你可以先去学习什么，他或者是说，哎，你不要在意收入多少，只要有机会去试试看，有没有很多可能性？好，但是他可能透过一个影像，你在那里打字，但是不知道是在哪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已经是一个确定的工作，可是他就是有一个影像出来，啊，那这个影像出来，它就是一个指示了，一个 sign， 一个象征，它可能会给你一些动力，好，所以做梦的自己于是制造出一群的梦，在其中以一个象征性的梦中情况来说明这个解决之道，好，所以。或者哎，他醒过来，他有一个冲动去报名了那个巨匠电脑，有没有可能？好，因为他可以去学得一技之长嘛，好，他突然去报名巨匠电脑，他开始学电脑，哎，或者就是因为这样子慢慢引导他去找到一个电脑公司的工作，大家了解吗？好，本来他不知道他的前途，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下一步该怎么做，可是他在梦中突然看到他坐在办公桌正在打字，所以他是一个象征，于是这样的一个梦境的象征影响到他醒时的决定。有没有一念之间突然一个收到信箱里面那个巨匠电脑的广告，然后哎看到里面有个项目，哎不错，那时间金钱我都可以配合，于是他就去报名，那采取了一个行动，有没有创造了一个机会了？对，所以呢，赛斯常常在鼓励我们，当我们在坐困愁城的时候，好，当我们困住的时候，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一个线索，好，就是说来到你生命里面，你都最好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可能的线索，比如说一个广告单，你都不顾一切的就去做了一个行动，就去采取一个行动，说不定就是那个一念之间，哎，把你拉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去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老天爷哈，不会让我们困住无所适从，老天爷不会让我们一直都脱不了那个情境，不会。是谁让自己困住的？是你的想法，是你的想法，你想着说我不可能啦，我做不到啦，我没条件啦，啊，我不想啦，叭叭叭啊，你可能有很多的想法。所以只要你真的知道这个宇宙的道理，顺其自然，好，自然之道，你是不会陷入在这种困境里面的。即便陷入在困境，也只会一小段时间，因为它是有存在的必要。也许你在困境里面，你就更有动力去采取行动。好，李安就有说过嘛，他从来不追求安全感。因为只有在不安全感的时候，在恐惧来临的时候，才更有动力要去突破那个恐惧，有没有？啊，所以，哎，最近在讨论了面对恐惧。好，我们面对的是恐惧的本身，而不是引起恐惧的那件事情。假如你没有这个恐惧的情绪，那件事情就算发生，你也不见得会恐惧嘛。小小一个感冒就想到生离死别，会不会想太多了？对，你知道就好。好，我只是举例子啦。好，举例子，假如你没有内在本来压抑了很多对健康的担忧，你不会因为身体的一个细微的反应而产生那么大的情绪的波动，大家了解吗？ 所以你在面对的是你本来就有的那种恐惧，恐惧的本身，你不是在面对恐惧，产生恐惧的那件事情。啊，你大概知我意思吼，听有吼。可是你看，后来我就马上看到李安他讲这段话，他从来不追求安全感，啊，只有在不安全感的状态、不稳定的状态，他的动力会更强，因为他想要去超越。好，只有在恐惧来临的时候，他才有动力想要去超越那个恐惧，所以不用害怕，不用担心那个恐惧来到面前。嘿，好棒哦！终于有人问问题了。来，你问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那个嘉贞老师，我想请问，就是说刚这一段跟刚这个同学，他做梦梦到一个两个嘛，跟年轻的女性都有关嘛。那刚刚嘉贞老师的解释是说，他是要追求一个爱的感觉嘛？
对，这是一个象征的可能性之一。
好，
好，
好，那我或许比如说另外一个解读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对有一些事情担忧、恐惧或忧郁，它可能来自对很多嘛，比如说对婚姻啊、对健康啊，比如说刚这个同学，他可能也是一种对年纪慢慢大的一种恐惧担忧，我觉得也有可能。所以他这个梦在暗示说，你可以去追求青春啊，就是说你不用随着年龄这样去调整，好，包括我。最近看到一本那个日本医生在讲那个脑内革命，那个说他七十几岁，他现在看起来是大概三十岁的那个样子。好，那他里面有提到几个，就是说，你要保持年轻的话，有几种方法嘛，就是饮食啊，什么哦，运动。他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你要保持一个性幻想，它可以让你年轻。好，那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不是也在鼓励他说。比如说我们虽然到了年纪比较大，或者是阿公的年纪，那我其实也可以去追求，比如说我的比较年轻人会做
的，性幻想
啊，对对对，但是
或是玛丽莲梦露，每次都拿它做比。
可是念赛斯又有一个担忧，就是说赛斯说你有一个念头出去的时候，其实又创造了一种可能，虽然你不是照着那样去走。好，那这个梦是不是就鼓励他说，你其实可以更开放的来面对这一件事情，但是呢可能又被一些现实的东西困住了，就说我这个年纪了，那应该要去做这些事吗？别人怎么来看我，所以造成那一种忧郁，那他在梦里面得到一个解放，可是他回到现实回来的时候，他是一种压抑，那这个梦对来讲是一种告诉他一种解决之道吗？
对，你讲的都对啊，因为我刚刚也讲到想要唤醒那种青春活力嘛，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嘛。那其实包括像性幻想，每个人几乎都会呀，好，都会呀，而且最好在梦中好好的去发挥。好，我刚刚在讲梦中跟醒时的生活其实没有分别的，好，那种内心里面你得到的一种满足或是一种安慰，其实也会影响到你醒时的这个生活，醒时的自己。我们说这个能量是可以流动的，好，所以呢，所有的可能性都不要压抑它，都不要压抑它。可是我们醒时的生活，我们还是会选择一个对焦的方向，因为它是我们肉体的游戏规则，它没有办法同时对焦在很多事情上面或很多的发展而同时发展，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可是在梦中就没有这个限制，你可以同时去发展很多你渴望去追求的啦，成为的啦，那么多不同的面向的自己，你可以尽情的在梦中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心愿。可是你醒时的生活，你终究是回到那个角色里，但是你回到那个角色里，可不可以开阔你的心态，可不可以让你自己说你是有选择能力的，好，我只是现在没有去选择而已，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从心态上面我们可以不要自我设限，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焦点，好，会对焦，对焦是怎么样？因为你有一个自我的代表嘛， 我们说自我意识，甚至我们说焦点人格，对不对？焦点人格就是大家认识你的这个人，可是大家认识你的这个人的你的内在的心态可以不受限制，你可以有很广阔的看法，很广阔的一种可能性的潜能去发展它。好，但是你知道受到时间跟空间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我们也不可能同时发展很多的潜能，对不对？你要有时间嘛，你要有体力啊，你要有精神，你可能还要有金钱等等，但是你的心态里面可不可以保留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潜力？你的心态可以保留啊，对不对？好，所以呢种种梦中啊所看到的象征意义，我们在座有这么多人，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版本的一种解读，好，没有标准的解读。可是我们常常强调哈，对自己做梦最好的解读者是谁啊？一定就是自己。好，所以他绝对对你个人的内心里面，他刚刚讲的恐怕也触及到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些同学给的一些角度的一个看法，你去探索你自己，你可以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面向啊，不同的方向来了解你自己啊，这就是我们在讨论梦境一个好处的地方。好，那我们继续看啊，到10:11嘛，对不对？最后啊，而更明确的诠释是在梦快醒的时候做的，那个时候象征变得越来越明确了，因此象征作用有其远较狭窄的一面，你越接近清醒的意识，象征就变得越有限而狭窄。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你快醒来的时候的梦比较记得住？而且你就会就你所记得的那些梦境来解释你的梦，有没有？再次说，这个时候解释的梦都很狭窄，那个都跟你醒时的习惯性的意识啦经验最接近。好，那可是你的解释也离这个象征它可能要传达给你更深刻的意义要离得更远。所以为什么说要在梦中醒过来马上就知道你做梦的意义？它比较贴近你真正做这个梦的意思。可是快醒过来的时候啊，你对这个时候的解读，哦，那它就是已经是你会用你醒时的经验啦啊，你醒时的一些想法来解释它了，所以反而更窄化。好，更窄化。哦，我们都忘了这个新同学，你要不要拿一本书？你可以借一本书看啊。好，那个凤秋，那麻烦你。没有啦，我们连存书都没有了啊。生有话要清仓是吧？ OK， 好吧，那就仔细听好了。好，可以。好，那我们接下来啊，那在某一个特定的物质环境里，象征若越是怎么念，唾手可得，是不是？所以嘛，我也要吐个口水。也有这样讲，对不对？对。好，那在作为一个醒时生活一辈子都具有特性的象征上，它就越没有价值。好，就像我刚刚讲的哈，你快醒过来的时候，对梦境的解读对你来讲比较没价值，因为它比较受到你醒时的那个自我意识的影响了。好，所以呢，到某个程度，一个象征越精确，它所能包含的意义就越少。啊，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影片，有没有电话为什么会放在旁边？那导演并没有交代，那我们有没有充满很多的想法，对不对？好，所以呢，像刚刚那位同学的梦，哎，我们就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可是只要比如说一个权威的人，解梦大师，他就告诉你说你这个梦就是什么意思，假如不明就里的人会不会听？可是象征的意义要是越精确，它的范围就越狭小。好，越狭小，这里就这么讲。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是啊，我们很想要知道我们做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是你讲的越精确，越仿佛不只是那个样子。好，而甚至于你要是解读的越清楚， 你就越限制了那个象征对你的其他可能性的意义。好，那我们可以参考了，好，参考看看。那在被保护的深睡时期做成的最重要的梦里，象征是够强却又够浓缩的，所以他们能够被分解。好，那用在一连串表面不相干的梦里作为连接物，保持他们最初的力量，而仍旧以不同的扮相出现在接下去的每一个梦的层面里，变得越来越明确。所以呢，其实在越深沉的梦境里面，我们所做的梦的象征意义其实是很浓缩的，它可能隐含了很多意思在里面，可是你不见得看到的时候你会明白它。好，就像我上个礼拜我分享过哈，我在做梦的时候，哇，那个梦境很清楚，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可是当我快要醒过来的时候，那个梦就离我很远了，我就记不起来了。可见那个梦境当时的意识状态是比较深入的，比较深沉的。所以我醒过来的时候，朦朦胧胧醒过来，我知道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梦，可是我想不起来。后来我接着又去睡觉，有没有，我又做了一个梦，可是在那个梦的同时我记起我前一个梦。好，可是我就说，哎，我要在梦中的这种意识状态才会记得我前面那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梦。就没想到我第二个梦做完，朦朦胧胧醒来，我记得第二个梦的时候，我第一个梦我还是记不得。就说我醒时的意识离我这个比较深沉睡眠所做的那个梦境离得越远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在我醒时的意识去解释它。可是我在做梦的时候，我却隐约的可以知道我前面那个梦到底是什么。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很有趣，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好，所以这个是在梦中的时候，你的意识保持某一种程度的清醒，你所做出来的解读。嗯，来，我们再继续啊。嗨，哈哈哈哈哈！当作好玩哈，因为啊，意识它在发生的时候，它不会只是在一个层面上。我们说有意识的自己、潜意识的自己、无意识的自己，没有我们以为分得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很多的意识，它同时可以进行。那么我的观察是，我有一个比较接近醒时的意识。进入到我在做深沉梦境时候的意识，我仿佛可以记得我在前面那个梦做了什么，但是我真的要醒过来的时候，那个梦又离我很远，我记不得。那这个感觉我确实在做梦的过程当中我是感知到了，我是清楚的。这就有点像是清醒的做梦。清醒做梦是什么？你知道你在做梦，你知道你现在在梦境，可是你有部分的意识又保持着你在醒时的一种觉知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意思，你们应该有过这个经验，特别是比较是快要醒过来的时候，快要醒来的时候做梦，我说那个意识好像有部分在醒来的感觉，有部分在睡觉还在做梦的感觉，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好，没有关系，你可以开始留意你快要梦快要醒过来的时候的那个片段。假如你是比较提醒自己去留意这个阶段的话，你会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好，或者是比如说你在听课听到打瞌睡，可是你的耳朵一边也听到老师在讲，可是你还有部分的意识真的快睡着了，像这个感觉，你就有两部分的意识，有没有？两部分的焦点，一个焦点是听老师在说什么，一个焦点可能正在做梦。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有，有。好，就是将睡未睡，然后在那打瞌睡。还有最能够体会到的就是在静坐的时候嘛。好，有一部分好像快睡着了， 可是有一部分又仿佛听到老师的指引。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意识它不是只有对焦在醒来的时候，甚至我的意识在梦中，我不是只有对焦在我后来做的梦里面，我有部分的意识还停留在前面那个梦境里面。那其实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对这种东西很有兴趣，常常会去留意到这种意识的变化。那各位你就继续，你可以去练习看看。好，那特别能够体会到的就是将醒未醒，将睡未睡的时候，你快要睡着的时候，躺在床上快睡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经历到这一段期间，有没有？你又仿佛对外面的动静很清楚，可是你又有部分的自己根本已经要进入到那个深层睡眠里面了，动弹不得。还有一个经验呢，你可能觉得头脑醒过来，可是你的身体一直动不了啊，有没有？有。还有刚刚有个同学跟我分享嘛，他明明醒过来了，去吃了早餐，可是他仿佛觉得还在梦境里，很不真实的感觉，跟这个世界很有距离的感觉，然后他就有点担心，那我会不会掉下去啊？掉进去某一种意识会不会回不来了？我们还有一位同学也有分享嘛，啊，对不对？他说他还在梦中，可是被叫醒要去买早餐，他就去买了早餐哦，而且他还记得要给自己买一瓶分享茶，啊，买回来之后放着，他又去睡觉，他立即进入到他刚刚做梦的梦境里面。各位，这是什么？这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的意识焦点不会只有，好，每一次都只对焦在一个方向，不见得，它可以同时慢慢的散焦，对准在很多不同的焦点里。嗯，人家下载到了噻，好，那等一下，我们下课前我们再放。
那老师，请问一下，那个梦，如果说谈到这个梦，它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不想去面对的事情，我们也会压抑到梦吗？
好，我们说会压抑到潜意识，甚至到无意识里面。那刚刚不是念到有一段吗？你在做梦的时候，它会透过一些象征的影像，把你的这些无意识或潜意识深埋的一些情绪感受拉上来。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带上来。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之前因为这可能在座也只有我自杀过了哈，那我会觉得说我不想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段时间我非常害怕做梦，所以我一直在压抑我自己，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也一直没有梦过。
对，假如哈你那个时候一直不断的在继续做梦，你就不见得会自杀。赛斯有讲过哈，我们有很多的情绪是在梦中释放的，所以为什么要做梦？不要克制梦，不要吃安眠药，安眠药一吃了不会做梦，就说安眠药吃了之后，你完全整个人就进入到一种，就有一段时间是空白的了。它就是要安顿你的神经，让你整个安静下来，然后不要有梦，让你好好睡觉，这是安眠药的用意嘛。好，有的人搞乒乓哦，对吧？困不后啊，弄爱脚油啊，可是安眠药不自然啊，安眠药会让你完全好像空白了一段时间，没有做梦的感觉，它是不健康的。可是你醒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记不得，所以这是不健康的。你的意识被药物给阻断了它的功能。好，所以你不要害怕说你做梦做多了好像睡觉的品质就不好，其实不是，不尽然。除非你都是在浅层的睡眠哈，然后你离白天的烦恼很近，好，你一边睡觉一边都在烦恼白天的事，你连做梦都在做白天的那些情节，而且还一模一样，有没有？同样的人，同样的场景，这表示你都在非常浅层的睡眠阶段。可是只要你好好的去睡觉，就算是一开始你会烦恼，可是你完全放松，它也一定会有一段时间会跌入到比较深层的意识里面。那就是你醒来的时候，哎，我刚刚好像睡着了。好，我曾经就是咨商过，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个老太太，她儿子带她来，她妈妈都跟我讲说她二三十年都没有睡过觉，你相信吗？二三十年没有睡过觉，早就挂掉了。她不认为她有睡觉，可是她一定有睡着。那有睡着就是刚刚突然掉落到那个深层的意识，睡着了，有没有？可是时间可能很短，他马上又醒过来，因为他的焦虑立即又把他抓起来，他的那个自我意识，焦虑的自我意识马上又把他抓上来， 所以他的意识始终停留在什么醒时的，还有他所烦恼的事情上面，所以他不认为他有睡着。可是要是你真的没有睡觉，你根本没有多久，你一定就挂了，你不可能活到现在。所以为什么睡眠那么重要？睡眠就是透过你在另外一个实相，你的意识焦点离开你白天的那些烦恼，他到梦中的实相去得到滋养，情绪得到释放。好，所以其实睡觉有这样的一层意义。所以我一直想要给小朋友写一篇叫做好好睡觉，好好睡觉很重要。好，所以让你的意识能够休息，只要你的意识始终对焦在你的白天烦恼焦虑的事情上面，你的整个身心灵都没有办法休息，那你的身体一定不健康。
我们是不是如果心里没有准备好要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会去做这些梦，还是强我是我们自己强制把它压下来？
我跟你讲，你一定有做一些象征性的梦，一定有做一些帮助你去解决问题的梦，只是你的强烈的个人意识、自我意识不想面对，有没有？因为你刚刚一直强调我不要面对，我不要面对我的问题，于是你把所很多的能量，把你的自我意识的焦点拉在什么？对焦在你的烦恼跟担忧上，因为你认为我的烦恼担忧这么多，然后我好像不能解决，于是你的头脑又告诉自己说我不要面对，我不要面对。好，但是你说你真的没有面对吗？也许真的在你睡着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些什么处理，说不定你今天还健健康康坐在这里，在那一段时间的梦境帮了你很多的忙，可是你也许不知道，你也许不知道。大家了解吗？所以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叫做如实的面对，诚实的面对，面对你不敢面对的。比如说我不敢面对我自己原来是一个这么没有用的人，这么没有价值感的人，我之前在表面上异性风发，有没有？我做很多大事业，后来一旦我有一天事业垮了，我最不能够面对的不是垮掉的事业，而是不能面对谁？不能面对什么？没有能力，哈，无能为力，没有价值，很糟糕的自己。好，那这样的一个情节从哪里来？也许你从小就被灌输我要当一个有用的人，有没有？我要有所作为。那有所作为问题就来了，很多父母亲教导孩子的有所作为是实际上有事业，有没有？有金钱，有地位，有名望啊！一旦这些东西陨落了，这些东西没有了，你马上立即就想到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没有价值的人。可是真的一个人的价值，我们讨论很多很多了，有没有？一个人的价值真的是在你的有用跟有作为上面吗？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你就要好好的去重新去建立你的自我价值观。好，可能针对嘉伦来讲，一个自我价值的重新建立是重要的。好，一个有用的很棒的人不在于他能够给出多少，好，不在于他有多少财产，有多大的事业。好，所以一旦事业结束了，好，可能掉落了，甚至还有很多的好这个压力在，它不见得就代表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所以这就有点像是恐惧不是来自于事件，是来自于恐惧本身，有没有？我们的痛苦不是来自于事件，是来自于痛苦的本身。痛苦的本身，痛苦的本身怎么来的？我们的主观的解读，有没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你看有一种人哈，比较不会痛苦，而且是你很讨厌的那种人，什么样的人？不负责任嘛，白目嘛，最会推脱责任嘛，有没有？摆烂嘛。哦，他的痛苦可少的嘞，可是他都让别人痛苦，那你会怎么解读？气得要死，对不对？恨死了，恨得牙痒痒的，真想把他掐死。谁比较痛苦？想掐死别人的那个人嘛，他比较痛苦，对不对？好，那你就问你自己，你干嘛一定要去掐死他？你掐死他，你就会真的快乐吗？还是你认为你的痛苦都是因为那个人不负责任，所以才让你痛苦？还是你的负责任让你痛苦？还是对？还是你认为说我一定要为这件事情扛起所有的责任的这个想法让你痛苦？那你为什么要扛起所有的责任？因为你认为这才是有用的人。 好，这样才能够证明你的能力。那你为了想要证明你的能力，于是你要扛起这个责任，于是你就制造了很多的痛苦啊。对方那个人就是，哦，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你比较棒，好，都让你去。我现在好喜欢做这种人。各位，所以谁让你痛苦？你的选择啊，你的选择。然后你会说啊，那家里面只要两个都摆烂，小孩怎么办？一起摆，这也是一种选择嘛，对不对？这也是一种选择嘛。假如父母亲的观念都是啊，好好活着，能吃能睡能跳，这样就好了。他的对基本生存就有这样的条件，那你能说他不对吗？那可是大部分的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不止这样子，有没有？啊，要开始能念书啊，能赚钱啊，能够怎么样？能够怎么样？我们很多的很多的这种生存基本条件越加越多，随着你的年纪增长，有没有？你生存的基本条件越加越多。啊，本来也许一个月啊一两万块钱就可以过了，现在我们吵到说十万了，哇，对吧？啊，现在又掉下来了，有没有？年轻人22K，为什么那么痛苦？好，因为我们停留到的那种生存的价值观可能是10万块钱，可是过去很多人可能也就15000、16000啊，甚至到20000块钱也一样可以生活啊。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怎么能够来决定你一个人的价值？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会出错，我们的价值观可能会受到影响，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接下来看，好，好，来，这个麦克风先给你，既然要5分钟，就用一下麦克风。
那几分钟就好。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尊敬一事无成的自己。哎，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句话。你要尊敬一事无成的自己。那我昨天有给那个英芬一些回馈，我就跟他讲说，一只小鸟，英芬，他去，对对对，我说一只小鸟啊，他不会因为自责，他就不去欢唱啊；然后一朵野花，他不会因为自卑，他就不努力绽放啊。我觉得我们被这种是非成败的东西已经捆绑得太严重了。啊，所以常常你要去想，哎，你是一朵野花，你不会觉得说旁边的哎呀开得那么漂亮，我们很自卑说起来。对，我觉得我常常要跟我自己去想这种境界，啊，不然这个 对。
好，那会搞这种花样的人也就有人类，啊，也就有人类会做反省嘛，所以人类就会产生比较，所以人才会比较痛苦嘛。好，可是赛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格里面，我们是同时具备着生物性，哈，跟我们的这个人格特质，它是同时并存，所以我们会碰到这种问题。那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真的跟着生长的这种，春夏秋冬这样的一个流动，自然的长大。可是问题是，人总是会反省，人总是会思考。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一个变化，但是也来自于反省跟思考，我们有很多的创造。好，那但是你看，我们说这些生物性，好，我们回到生物性的状态里，就是动物啦、植物、大自然的这一切，他们有他们成长的步骤，好，没有错，它也是常常提醒我们怎么样回到我们的自然的天性。好，所以我们不能够回到自然的天性，我们就会常常在那个反省里面。但是人类很可贵的地方也是在于他会反省，也是他会反省。所以你如何让一个反省的自己跟一个自然的天性常常能够去做到平衡？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疑惑嘛，我如何跟一朵花一样？好，除非我都不会做这个反省，我如何跟动物一样？好，我是那么样的顺其自然的生存者。好，我们就会有这个疑惑。所以换句话说啊，也许我们当人有了这个反省的能力，我们是不是被提醒要更多的一个注意在我们都在反省些什么？好，我们不断的都在思考些什么？好，也许我们的思考提醒我们常常回到那个生物性里面。好，那也是因为我们会反省，所以人类常常会制造很多文明的进步，有没有？那可是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文明进步的这些成果？像最近核四有没有一直在吵翻天？好，那 你能够说反合是错的吗？你能够说见合适是错的吗？它绝对不是一句话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说生物性是什么？饿了就吃，有没有？困了就睡，然后该春夏秋冬该什么状态就长成什么状态。可是人类就是这么麻烦啊，人类每一个决定它都不是那么单一的决定，所以人类会感觉到复杂。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让自己在某些时候某些程度上是可以只有这么单一的想法，单一的决定，可不可以？可以呀，可以呀。所以文明的进步也真的是靠人类的复杂的头脑所创造出来的。
就是无论如何你要对自己好啦，就别人已经在伤害你批判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不要再去伤害自己批判自己。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很奇怪，不知道是头脑太好还是怎样，他一定要找各种理由来觉得自己不够好。我就觉得好像跟我以前好像。 对
你讲的真好啊，你讲的真好。那既然你都能够改变，所有困在这些困局里的人终有一天也都可以发现他内在里面的那个生物性，有没有？你就是这个样子，不管别人再怎么样子你还是这个样子，因为这就是你啊，这就是你的，你就是价值，它就是价值，它就是你存在的独特性，它是不容改变的。所以我们对自己有多少意识，这又讲到意识了，有多少意识焦点集中在这个部分，还是我们很多的焦点都集中在跟别人比较里面？好，这其实还是跟我们的意识有关。所以一个人的意识只要他够开阔够扩展，你就不会只让自己总是停留在一个思维上面，对不对？对啊。那你看合适，来，你们觉得要不要见？密切相关的，你要去游行是吧？嗯，好，那还有没有人要游行？啊，你也会去哈？哦，蛮好的。啊，你也会去是吧？那我们要不要挂一个赛斯？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可是呢，好，我觉得啦哈，比如说在做决定的人，他有他的思维能够有多广阔，他可以顾虑到多少面。比如说替代的能源，好，比如说电费的增加，好，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办法做到省电、节能减碳，每一个人有没有都能够付出这个责任。后来其实我听到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是啊，很多事情不是单一的决定嘛。好，那比如说很多大企业公司里面，假如他们夏天的用电，他们有真的节约了。好，他们真的做了绿色建筑。听说张忠谋的这个台积电，他们就是花了很多的钱在做一个绿色的节能减碳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好，等等等。那每一个人可以尽到多少责任？所以其实我先讲完，其实就像赛斯在说，不管事件再大，影响再大，参与的每一个人他都会影响了这个事件。所以参与的每一个人，起码你可以问你自己，你可以做到什么？你个人可以做到什么，而不是只是一个群体或是少数人在决定。好，可是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我们每一个活在台湾的人，我们都必须去思考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好，因为个人永远是基础。那个人的意识重不重要？很重要。这又回到个人的价值了，而不是由少数人或是由某些团体或是某些论点来做所有的决定，而是每一个人他对他自己有多少的了解，他对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认知，那他自己可以为这个世界或为台湾做出什么。其实这还是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而且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是全球14大危险核电厂，台湾四座全部上榜。然后 Nature 杂志讲全球前三大危险核电厂，台湾两座上榜。因为台湾位在，
台湾这样会出名啊。
对，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条件，就是这样啊。
是，好，那再多看一些其他的相关资料， 好，这一点绝对是存在。台湾这么小，为什么这样子？好，那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资料，有其他的很多不同角度。那我支持一个看法啦，我听到了，我觉得是比较有道理的。我支持那个看法，就是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多了解这个问题，它的很多的面向，没有只单单看到一个数据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因为只要真的停建核电，核四，好，可是我们的供电量只要真的不够，我们每个人都要负担更高的这个电费成本，我们愿不愿意？很多人又反对增加电费嘛，可是我们替代的方案有没有？好，我们替代供电的方案有没有？那其实反核是一定要好，可是它是有步骤的，也许它有时间点，也许有时间点。好，但是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了哈，我们最后就要讨论到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什么。其实真的哦，小到你随手关灯哦，好，小到你好，不是把冷气开到在屋子里面穿大衣啊，好，以前我们不知道很多公共场所都是这样子嘛。好，那小到你真的有没有真的用着一个爱护这个地球的心在做节能减碳的一些小动作？很多人一直在讲环保，我们也都在学，我们说心灵环保，可是你看我们有没有一直也在残害我们自己？就像刚刚林如讲的，有没有想尽办法批判自己的不好？有没有想尽办法啊，让自己活得更痛苦？虽然你不愿意，可是我们常会做这件事情，叫自虐。好，我们还是会嘛。好，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好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常常在思考这些跟群体有关的事件，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我能够做到什么，我可以贡献什么。啊，那我自己可以，怎么样来为整个世界哈，或者我们说整个台湾做点什么？做点什么？你知道吗？小到像我礼拜天我去都会公园，我就看到真的有人一路走一路捡垃圾嘛。他会不会得奖状？不会啊，可能也没有人知道，可能就有我看到啊，因为刚好我经过。那你能不能够，你也愿不愿意做一个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在做，可是你还是会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可能一个动作你认为好，可以为这个环境为这个地球付出一份心力，你有没有做？其实真的到后来我们就是在问自己，我有没有做什么，我有没有做什么？好，否则我们很流于我们会要求别人做什么，可是我们可能自己都没有做到。好，所以呢这个再跟大家分享赛斯资料。好，那我要问我自己，我做梦到底有没有做实验？否则我怎么跟大家讲说做梦里面到底是哪些阶段哪些状况？好，那我们在辅导别人看到很多的别人的痛苦，我也常常会问我自己，我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做到了什么？好，我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所以到最后我们还是在任何的一个情境，甚至于社会事件，甚至于整个国家的事件，好，那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还是可以问你自己，那我可以做什么？我为这个世界，我为这个社会，我做到什么？我起码可以做到说我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好好的去了解这个问题有没有更广阔的一个角度，有没有更多的面向可以让我去关心的。好，这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的。天哪，好，我不是在讲合适的问题了。
那个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讲梦话跟做梦是不是一样？那俗称的说喊民工，喊民为，我碰过一个山友哈，跟我到花莲旅游，他晚上就
一直讲梦话，
讲梦话说你看我今天挺滑的呢。那我因为他跟我经常在一起了，就一直担心白天就担心一个跟他投资土地。欠他钱没还，他就反映出来，
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可是他白天醒时的自己哈，可能不太敢直接去找人家要钱。
但是他讲得很大声，是不是也是算发泄？
是啊，是发泄啊。我公公哦很沉默，可是晚上都在讲话。我婆婆就说他睡觉好吵哦，根本就不喜欢跟他在同一个房间。为什么很多人其实在晚上做梦？我说有一个状态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所以他晚上做梦有很多的时间是在释放他白天的压力跟情绪，甚至于去讲很多白天没讲的话，是有这个情况的。好，那表示说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压力很大，很在意。那假如他白天有去做了这个事情，晚上话就会少一点了，就是白天要讲的都没去讲，压抑太多了。所以你可以鼓励他啊，对，好，也许白天去要债，就怕一念之间控制不了动手打人，对不对？所以呢压抑下来了，那压抑之后就在梦中，我们说释放情绪嘛。可是假如一直都只是用这个方式也不是办法嘛。那白天醒来的时候除了动手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面对这个问题？找讨债公司啊，没有，我随便讲的，这可能也是有人会采取的行动嘛，是不是？好，所以那你就可以问他啊，假如真的很不爽，去直接跟人家要啊，他有吗？哈，哎，有没有要到？
哎，这个问题，这个讨还钱的问题，
对，
他有讲给我听啊。
对啊，因为这就是他现在的压力，所以哈，我们说在梦中讲话有没有？这是什么情况哈？你的意识一定离物质实相没有太远，好，甚至于你做梦的意识还在支配着你的身体，所以会梦游嘛？有没有？有的人会梦游嘛？所以你的意识跟你醒时的这个生活哈，醒时的物质环境比较接近，还比较接近。那我也讲过，赛斯也说过啊，意识是有很多阶段的，很多层级。有的意识你做梦可能只梦见你周遭的环境，再进一步你可能会跑到别的国家，你的意识再更深一点，跑更远一点，它会跑到其他的星球哦，好，它可能会跑到宇宙，跑到哪里去的。所以那个意识它其实是可以哇，很多很多的空间，很多的状态它是可以去接触的。可是我们一般人大致上接触的比较是贴近我们的物质实相的地方，除非你真的对内我，对做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极深的渴望了解，有很深的好奇，你也许在做梦的时候就会越跑越远。你放心，一定回得来。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那个做梦，那个农民历不是有个周公梦解吗？
嘿，
那是不是
周公解梦，对不对？
那个是什么意？属于
好，那个意思就是说，周公那时候还活着的时候找他解梦，应该是蛮不错的。可是周公死了这么久，好啊，你做的梦还要比照他解梦的那个内容，恐怕就不太真实了。好，你了解我意思吗？周公一定有他的能力，哈，他的这种灵通的能力，他当下可能跟很多人解梦都解得很准，他还要帮皇帝，以前不是都要旁边要有一个专门看星象变化的人吗？专门帮他解梦的人吗？有没有？对呀、啊。可是呢，好，假如说那个人他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解梦资料，我们现在做的梦还要拿那个来比对，好，那就不见得会那么准了。
是一直在印呢。
对，因为一直很多人都相信，都会按照农民历，今天大凶不宜出门，所以就不来读书会了。啊，还是很多人会按照，因为一定有需要的人，所以就会一直有人提供嘛，对不对？假如这个东西不需要了，农民历就没有谁看了。
问题啊、哦，那个睡不着的人，他一直讲说，哦，我做歹困呢，困拢未去。其实我在旁边看他，就是
弄弟弟困，
睡得光光叫，反正是我是不好睡。
对，啊，所以我刚刚也讲过嘛，哈，我们在做这个反应，就是你跟着你的醒时的那个头脑的这个意识状态在表达的。可是你睡着了，你的意识根本就离开啊，你搞不清楚，哈，能好把人困不起，这是正经的了，哈，打败老公感觉困不起，可是真正他是让别人睡不着觉。好，其实这也是我们常会碰到的嘛。那我们今天先看到这里哈，是哪一段？我念到哪里？371页。还没有，还没到那里。接下去的每一个梦的层面里就变得越来越明确，这里对不对？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就当你忙着过日子，从这里哈。好的，今天是3月几号？ 三月五号。好，那我现在放这个小影片给大家看。好。